融水县县令赵平章为人豪爽大方，不拘小节。他心目之中最赞成的人，最钦佩的人就是于成龙。咱们说书的一张嘴啊，表不了其他的事情。在这一年多来，于成龙没短了麻烦人家，缺了少了有点困难事儿，就来找他。赵廷章是慷慨解囊，公私两方面都够意思。要不怎么于成龙又找他来了？咱们说了，相见之下，赵廷章非常高兴，拉着于成龙的手到了华厅，排摆盛宴款待朋友，在酒席宴前是推杯换盏，一个劲儿的痛饮。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赵廷章就问北明兄，北明是于成龙的字儿，亲热才这么称呼的。北明兄，有什么困难说吧，想叫我办点什么？哎呀，廷章老兄啊，我又向你伸手，春播在即呀，我们连种子都没有，另外呢还缺少精牛，你看这一大串的问题，你能否帮着我解决？哦，种子精牛妥了，包到我的身上。哎，我是尽力而为。不就这点事儿吗？正是。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别说了，咱把公事搁在一边，你在我这儿最好住几天，咱们每一天都一醉方休。多谢多谢。哎呀，我的罗城县比不了你的融水县，差的太悬殊了。老兄啊，我真羡慕你，你比我省透了心了。赵廷章一听，把酒杯放下了。我北明兄，你呀，自知其一，不晓其二，不错。要讲究基础，要讲究收入，哎，是比你的罗成强得多。可你别忘了，家家有本难唱的曲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。我也有难处啊。哦，说来听听，什么难处？哎，远的不说，就说最近十天来，有一件事情我脑袋都疼，到现在连点头绪都没有。什么事情使你脑袋疼？那还用问吗？做父母官的就怕治下出人命，而且不是一般的人命案呢、啊。这件事搞得我是晕头胀脑啊。人命案？什么人命案？本来我说了，今天光喝酒不谈公事，既然你非要问不可，那我就跟你叨念叨念。长沙知府你知道是谁吗？不知道。姓袁呢，叫袁崇礼，袁崇礼的儿子叫袁宏图，今年40岁，媳妇儿孙氏，他们两个人就住到融水县的县城。要说起来，这袁宏图人还不错，为人也比较和善，哎，也没靠着他老子的势力欺负人。看那样，他是经商的，手头很富裕啊，也是我们融水县第一的守护。有钱就招来祸呀！前些日子，不知道从哪来了伙人呢、啊，也不知怎么进的他家，很可能是飞行拷打勒索金银。结果有人发现袁宏图和他老婆孙氏被铁烙铁烙的全身是伤，惨死在房中，金银财宝被席卷一空， 案发之后，消息传到长沙，他老子袁崇礼可不干了，亲自来到融水县大闹公堂，逼着我重塑破案。我说北明兄，你想想，这么大的案子能说破就破吗？我是百般应付，这老头是不依不饶。哎，总算我把他打发回去了，现在这案子还挂着呢。我把融水县马快班头所有的人都打发出去了，在融水县翻了个底儿朝天，结果一无所获，甚至连点蛛丝马迹都没有。你说我能不头疼吗？这件事情我要解决不了，老袁头能跟我善罢甘休吗？他就要参我一本呢、啊，说不定我这官帽哪天就丢了，回家抱孩子去喽。北明兄，你来的正好，一个是呢，咱们高兴高兴，喝点酒消消愁；另一方面，你再来的时候，也许我就不在融水县这位置上了，哎，所以呢，我才要求你一醉方休，来来，不提这烦人的事，不提这事，来喝。哦，于成荣那人心多精细，又详细的了解了解情况。平章兄这么说一无所获，没有，没说蛛丝马迹都没有。你说这贼是哪来的？从天上掉下来的，地上冒出来的，怎么一点踪影都没有啊？这么大的案子我是束手无策呀，莫非说我融水县的三班人义都他娘的是饭桶？哎呀，糟糕的很呐、啊！哈哈哈哈！哎呀，平章兄啊，你我做父母官的，谁也短不了这种闹心的事情。不过你还得往宽处想，说不定现在咱们喝酒这时候案子就破了。拉倒吧，哪有那好事儿？哎，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，你也不能说的太绝对了。哎，另外呢，你这说起来了，我倒发现一桩可疑的事情。赵廷章一听就愣住了，跟本案有关吗？那不敢说，肯定可疑了，是吗？那说来听听。是这么回事，我这不是上你的融水县吗？走到罗城融水交界的地方，从对面来了一副担架，大概能有十来条大汉吧，一个个非常矫健，是贼眉鼠眼。哎，那软床上躺着个女人，我拦住了，我问怎么回事。其中有个汉子说是个病人，哎，是他妹子，要护送他妹子回婆家。我看着光景不对，让他撩个被子，我看了看，本来那个汉子不情愿，但是看我满身官服又不敢，把被子撩开了，果然躺着一女人，但是绝不是病人。虽然她挺清瘦，但是满脸的官粉，哎呀，肚子胭脂和口红，满头的装饰，好像是个妓女，起码是个不正经的女人。这个女人如果上秤称一称，不能到百斤呢。可奇怪的是，那张软床却重有千斤。为什么这么说呀？四个汉子抬着，累的是通身是汗呢。这怎么回事呢？这不能不引起我的怀疑呀、啊！哎，尤其这么热的天，头上还蒙着被子，怕人发现， 这更引起人们的怀疑，种种疑点，因此我就动了心了。但是我手里又没什么证据，又不了解情况，放他们过去了。我让我手下的李炳、李巡检偷着跟踪，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。咱在这喝着酒，很可能李巡检一会儿就回来，不知道跟本案有没有关系。哎呦，北明兄啊，你的心太细了，但愿苍天有眼呐、啊！真要是我这个案子，你可帮了我的大忙了。来，喝喝天酒。接下来两个人就谈官场的事情，谁也有一肚子牢骚。于成龙呢，边说边给他解释，又谈了谈两县的情况，交流交流感情。掌灯的时候，李炳回来了，有人陪着，大步流星来到花厅，躬身施礼：“大人，卑职回来了。”哦，于成龙把杯子放下了，这位是赵厅长赵县令，还不过去见礼。哦，赵的人可好，李炳有礼了。哎，李巡检免礼免礼。李大人，坐坐坐坐坐，看你满头大汗，来啊，拿毛巾来擦擦汗，喝点水。于成龙就问他，怎么样，我派你跟踪有什么眉目吗？回大人，大有收获呀。是吗？详细讲来。是，是这么回事。我骑着马偷偷跟着那伙人，走出老远老远去，但是没离开融水县的县界，就在这个县界的边上啊，有那么个村子，后来我打听一下，叫老山坨子村，属于融水县管。哎，那伙人就进了这个村了。我偷偷的观察，发现他们走到后街，有个黑门楼，石头墙十分高大和坚固。他们就叫门，里边出来两个汉子，左顾右盼，一句话也没说，就把他们接进去了，然后把门关闭。之后卑职了解乡亲，您猜怎么样？乡亲们一听我打听这家姓什么叫什么干什么的，全都说不知道，而且面带惊恐，不知为什么。我什么也没了解出来，但是那家我算牢牢地记住了，一点也没惊动，因此我马上赶回来报告大人。哦，于成龙点了点头，很好。转回身跟赵廷章说：“老兄啊，听见没？这可疑之处太多太多了。你的治下有个老山坨子村吗？有有有有。哎呀，那块的人十分野蛮不讲理呀、啊，地处边界呀、啊，非常复杂，小村不大。”但是好人不多呀。嗯，那就对上号了。我敢断言那是个贼窝，假如我们现在派人把他们一窝掏，肯定能查个水落石出。是吗？听你的，北明兄，今儿个你算做主了，我算你的属下。来人。赵廷章不着急吗？这么大的案子破不了，他要担责任的。捕快班头闻讯来到，垂手站立在面前：“大人，有何吩咐？”“马上集合弟兄，带30人，全要骑着马，以最快的速度赶到老山坨子村。”“是，慢。”“还有件事，见过李巡检。”这是罗城县的巡检官，叫李炳。 今天这次行动完全听他的指挥，不得有误，明白吗？明白，明白。李炳也没客气，站起来，好，我马上就走。于成龙说，别别别，你还没吃东西呢，他们那准备马匹，你现在抓紧时间吃一口，懂吗？哎，行。李炳也不客气，坐下来狼吞虎咽吃个八成饱，把嘴一抹，二位大人我去了啊，转身他走了。这会儿的酒能老喝吗？喝个不得灵的，酒席撤下，仆人献茶，赵廷章陪着于成龙两人在这品茶，边吃茶边闲谈，但两个人的心都飞到老山驼子村，都是心不在焉。等啊等啊等啊，天快放亮了，四亮四不亮的时候，听见外边有脚步的声音，紧跟着李炳满脸的喜欢，带着捕快从外边进来了。二位大人还没歇着呢。于成龙点了点头，怎么样啊？大获全胜，我领着人去了，神不知鬼不觉就包围了老山驼子村，我又带着10名弟兄直扑匪巢，到那块越墙而过，您猜怎么样？他们没提防这手，在屋里正分赃呢，桌子上摆的是金银财宝各种首饰，地下的包袱里的都是值钱的皮衣，让我们抓了个正着。我们这一闯到屋里头，那几个小子企图反抗，但是手底下没有家伙，我们先发制人，让卑职打翻了几个，然后把他们绳之以法，全体拿获，就连病榻上躺的那个老娘们也让我们逮来了，男女一共10个人，卑职初步审讯了一下，这才得知他们是七星山的强盗，老窝就在七星山，他们的领头人叫金黑子，那个女人是个妓女叫翠萍，其他的人都是帮凶。那个妓女翠萍是招认，她在融水县县城卖身，跟那金黑子不错，老袁家有钱这事儿都是他提供的，他是个牵线者。同时他们还约定，这买卖做得少了，有1/3的好处给这翠萍，详细案情请二位大人审问。赵廷章一听，我的娘啊，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，李巡检，李大人你辛苦了，于大人，我怎么感谢你呢？这么长时间我破不了案，连点蛛丝马迹都没有，你这一来一走一过，把案子就替我破了，你帮了我的大忙了。哎呀呀呀呀呀，事后我定有重谢，你们辛苦不辛苦？马快班头都说，大人不辛苦。好，传点手下升堂，我马上审讯，趁热打铁。北明兄，你要有兴趣的话，帮审一下吧，咱们两个人坐堂。于成龙一摆手，不不不不不，强兵不压主，这是你当管的事情，我困了，我打算休息休息。好吧，既然这样，我不勉强了。李巡检，你也没睡觉，抓紧时间也好好歇歇吧，我现在要升堂审问犯人。赵廷章走了，于成龙一块心病放下，拍拍李炳的肩头，李炳啊，行，你真够把手，大人这算什么呢，小菜一碟，呵呵，要说杀七个宰八个还挺过瘾，这玩意儿有劲施展不出来，
打还行，骂还可以，就是不能要他的命。卑职也不敢胡来啊，觉着心里不痛快。国家是有法度的，你切记，你现在是朝廷的官员，绝对不准胡来。
是啊，要不我怎么不敢动手呢？气得我奔奔直蹦，手心都痒痒啊。哎，就得交给朝廷按律治罪。
是啊，歇歇吧。他们休息了，到下午一觉醒来，洗把脸正在喝茶呢，赵廷章从外边进来了，满面春风。
北明兄，
一切一切都审问妥当了，你看这是供词，这伙人就是从七星山老贼窝子来的，策划了不止一天了，所以他们这才动手，手段残忍啊。晚上到老袁家家里头要勒索金银，谁都是善财难舍呀。袁宏图不说实话，他们就动用飞行，你说手段多残忍，把烙的烧红了，把两口子烙的遍体是伤，受尽了折磨，可能不说也不行了，把多少年的积蓄都拿出来了，这也没保住性命啊，惨死在强贼之手，同时还有个丫鬟也死在他们的手中。他们抢完东西之后就藏在翠屏的妓院，因为那几天查的特别严，他们没敢动，这两天放松了，他们打算把赃物转移，叫翠屏假装病人转移到老山驼子村，幸好被贵县发觉，李巡检及时调查清楚，这才一举全歼呢。你说怪不？要说破不了这个案子，那就一点门都没有；要说快破了，刷啦都破了。哎呀，白明兄啊，我太谢谢你了，我太谢谢你，你帮了我的大忙了。于成龙虽然没说别的，心里也替他高兴，因为他们都是县令啊，这种案子也短不了啊。就这样，于成龙起身告别，要回罗城县。赵廷章就说，关于你提出的困难我记在心上了，现在我就筹划，哎，一定满足你的要求，你回去听信，也就是三两天的功夫。于成龙带着下属回到罗城县，三天之后喜信传来，赵廷章说话真算数，亲自派人给送到罗城县，送来100头水牛，膘肥体壮，另外30车上好的良种。这30大车拉老鼻子了，浩浩荡荡的队伍来到罗城，罗城县的老百姓全看见了，又高兴的不得了啊，有种子了，不但有种子还有金牛了，这下帮了大忙了。于成龙听着信儿之后，率领下属跑步迎接，真是替我解决了一大难题。